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现在时间是美国东岸时间10月31号早上5点。美国执法新闻机构说 ,FBI 调查员在几个星期前就知道在另一项调查中发现的电子邮件可能和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案子有关。但是一直到上个星期五，也就是投票日之前11天才透露出来。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一直等到临近选举的时候才宣布，也不清楚他是何时知道的。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五宣布正在审议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批新电邮的说法，继续引起轩然大波。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处理电邮问题的案子本来已经在几个月前结案了，但是风波又起。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凯恩在 ABC 电视网的本周节目当中说，这让人极为困惑，我无法理解这些行动，这些行动完全没有先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竞选经理康威也在这个节目中表示，腐败的疑云跟着克林顿走。 FBI 的选举日的11天前这样出色之举意味着那里肯定有事情。联邦调查局此举激起一场政治狂热，部分原因是人们不清楚这些电子邮件的内容和相关性，可能到了11月8日投票的时候仍然不清楚。克林顿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竞选的时候告诉听众，在选举前夕宣布这种事，而且信息量又这么小，是很奇怪的。在另一方面，川普抓住这个机会抨击克林顿说，投票给希拉里就是把政府交给公共腐败、渎职和任人唯亲，而这些威胁到我们的宪政体制的生存。在美国大选投票日的9天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他的对手唐纳德·川普，他们两人在选战中实力接近，相持不下。华盛顿邮报和 ABC 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的领先幅度下降到一个百分点，46%比45%。这两个新闻机构表示，对于投票可能性很大的这些选民的调查，有一部分是在给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宣布要检查新发现的一些克林顿电邮之后进行的。而在今年7月，科米曾经给有关的调查工作结案，认为没有理由提出刑事诉讼。华盛顿邮报和 ABC 的新闻部的民调显示，60%多的选民说新调查的事不影响他们的投票决定，而另外30%多的人表示他们支持克林顿的愿望少了，只有2%的人说他们支持克林顿的愿望加强了。曾经多次表示自己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公务来是一个错误的克林顿，要求 FBI 公布那些电邮的详细内容。意大利中部星期天发生6.6级地震之后，总理齐伦承诺要进行重建，这是伊拉克36年来最强烈的一次地震。伦齐说，我们要进行全面重建住宅、教堂和企业，我们要尽所有的力量进行重建这些地区。星期天的地震没有造成死亡，不过有至少20人受轻伤。不间断的余震给救灾工作带来了困难。当地人说，一些历史建筑在星期天的地震中被毁坏，包括诺尔恰市建于14世纪的圣本笃教堂。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是一次深度为10公里的浅层地震，震中在诺尔恰附近，所以受到震动的区域广泛，90公里以南的首都罗马也有震感。罗马市政府宣布星期一学校关闭，检查建筑物是否受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世界上7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暴露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6倍以上的空气污染。这项报告在联合国即将在马拉喀什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的前一个星期公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长表示，空气污染是造成全世界约6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The Disagreement,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agreement and compromise.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意见分歧第六部分，重点学习表示同意和妥协的语句。
Discussion
分析讨论。今天我们要把 Epstein 先生和 Graham 女士的那次谈话完整的再听一遍，然后听听我们的商务语言专家 Gary 的分析评论。我们先熟悉两个句子。
How does he handle the situation?
他是如何对待这种情况的？他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
He thinks he has been wasting his time.
他觉得自己的时间白费了。
I'm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the entir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Where Mr. Epstein disagrees so strongly with Ms. Graham.
Yes. Do you think that Ms. Graham handles herself well in this conversation?
Yes, I think she does. Notice how she clearly points out the basis for their disagreement, that Mr. Epstein wants to take a risk, but that she is not willing to take that risk. And she tells Mr. Epstein that he has done a very good job, even though she disagrees with his conclusion.
What about Mr. Epstein? How does he handle the situation?
Well, he does get pretty upset.He has spent a year looking for the best technology, and now Ms. Graham won't accept his recommendation. He thinks he's been wasting his time.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Our 商务语言专家 Gary 认为 Graham 女士在和 Epstein 先生的立场发生冲突时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他明确指出两个人产生分歧的根源，然后告诉 Epstein 先生，尽管他们意见有分歧，但是他认为 Epstein 先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 Epstein 先生在谈话中流露出了不满情绪。
Well, he does get pretty upset.
我们再听听 Gary 的分析。
I'm here with Gary Engleton.Today we will listen to the entir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s. Graham.
Where Mr. Epstein disagrees so strongly with Ms. Graham.
Yes. Do you think that Ms. Graham handles herself well in this conversation?
Yes, I think she does. Notice how she clearly points out the basis for their disagreement, that Mr. Epstein wants to take a risk, but that she is not willing to take that risk.And she tells Mr. Epstein that he has done a very good job, even though she disagrees with his conclusion.
What about Mr. Epstein? How does he handle the situation?
Well, he does get pretty upset. He has spent a year looking for the best technology, and now Ms. Graham won't accept his recommendation. He thinks he's been wasting his time.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的那次谈话。
Yes, in China.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 is extremely good, but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ir reliability. Can they be relied on to do this by October 1st?You know, we've worked with United Industries before. I think we should just go ahead on the deal with them. I feel sure that they can have everything installed and working by October 1st.
Well, look, But there's another argument, Shirley. I agree with you, they haven't established themselves in the States, but that's an advantage. We can get their technology before other companies can if we're willing to take the risk.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take that risk.
Well, I think basically that's what it comes down to, Mike. You want to take the risk, and I really am not willing to.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And I think you've done a very good job.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I'm sorry, Mike,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But what about his report tomorrow? Shouldn't we listen to his final proposal before we make a decision?
Oh, you're probably right. I want to be fair to him.
So do I.
Discussion.
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的谈话。我们先熟悉两个词句。
A compromise.
妥协。
A compromise. Ms. Graham seems to have made up her mind not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Graham 女士似乎决心已定，不准备和 Blake 先生的公司做生意。
By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Mr. Epstein does convince Ms. Graham to delay her final decision, at least until Mr. Blake presents his report.
That's right. They do reach a compromise. But Mr. Epstein has clearly lost the argument. And Ms. Graham seems to have made up her mind not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It certainly seems so.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虽然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达成妥协，要在听取了 Blake 先生的报告之后做最后决定，但是 Epstein 先生显然已经在这场辩论中输掉了。
But Mr. Epstein has clearly lost the argument.
在这种情况下，要让 Graham 女士改变主意，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再听听他们的讨论。
By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Mr. Epstein does convince Ms. Graham to delay her final decision, at least until Mr. Blake presents his report.
That's right. They do reach a compromise. But Mr. Epstein has clearly lost the argument. And Ms. Graham seems to have made up her mind not to do business with Mr. Blake's company.
It certainly seems so.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hat do you think?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要问大家两个问题，都是问你是什么看法。
What do you think?
请大家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先听第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it is okay for Mr. Epstein to disagree so strongly with his boss?
In American companies, it is sometimes okay to disagree strongly with your boss.
I agree, and he does get Ms. Graham to delay her decision.
第二个问题。
Do you think Ms. Graham is being too conservative?
I don't think so.She feels that it is too risky to do business with a company that has no experience or organization in the U.S.
Yes, but in today's business world, you have to be willing to take some risks. I think she's being too conservative.
文化点滴。今天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会经常和上司产生意见分歧？我们先来熟悉两个词句。
A subordinate.
下属、下级。
A subordinate. Disagreement is constructive if it contributes to the good of the company.
如果对公司有好处，那么这样的争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Welcome again to Culture Tip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in my country, it's very unusual for workers to disagree with their bosses. Why do American workers disagree so openly with their bosses?
Well, occasional disagreement between a boss and a subordinate is a sign of a good relationship in American companies.
Really?
Yes, it means that they respect each other enough to be honest. Americans tend to look down on a yes man.
What's a yes man?
That's a subordinate who always says yes to the boss. He or she agrees with the boss about everything. Maybe the subordinate wants to be promoted or get a better salary.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person.
I don't either. A company needs people who will disagree with a bad policy.
To avoid a big mistake?
Exactly. Of course, not all disagreement is constructive.
Constructive?
Disagreement is constructive if it contributes to the good of the company. A worker who disagrees with everything and never compromises can be very bad for a company.
That makes sense. Unless people come to some agreement, they cannot move forward together.
Exactly.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observations.
American culture encourages people to publicly express opinions, even if it's your supervisor. Gary 说了一句
Americans tend to look down on a yes man.
美国人瞧不起那些唯唯诺诺不敢表示不同意见的人。这里的
yes man
就是指在上司面前只会说 yes 的人。
That's a subordinate who always says yes to the boss.
一个公司要健康成长，就必须鼓励人们提意见，指出某项政策的缺点，以免管理层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再听听 Gary 的看法。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in my country, it's very unusual for workers to disagree with their bosses. Why do American workers disagree so openly with their bosses?
Well, occasional disagreement between a boss and a subordinate is a sign of a good relationship in American companies.
Really?
Yes, it means that they respect each other enough to be honest. Americans tend to look down on a yes man.
What's a yes man?
That's a subordinate who always says yes to the boss. He or she agrees with the boss about everything. Maybe the subordinate wants to be promoted or get a better salary.
I don't like that kind of person.
I don't either. A company needs people who will disagree with a bad policy.
To avoid a big mistake?
Exactly. Of course, not all disagreement is constructive.
Constructive?
Disagreement is constructive if it contributes to the good of the company. A worker who disagrees with everything and never compromises can be very bad for a company.
That makes sense. Unless people come to some agreement, they cannot move forward together.
Exactly.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observations.
True or false?
是非题。下面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问题。
Sometimes disagreements between a boss and a subordinate are good. True, it can be a sign of respect. A yes man is respected within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False. Americans tend to look down on someone who always agrees with his or her bos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学习使用同意的语句和妥协的语句。标准产品公司的 Eve 刚刚递上他的辞呈，他的上司 Arnold 很不愿意他走。 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2 weeks' notice.
提前两星期的辞职通知。
2 weeks' notice. You've got to give me at least 2 weeks' notice.
你必须至少提前两星期通知我。
I just can't take it anymore.
我实在再也不能忍受了。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Eve has just turned in her resignation at Standard Products Incorporated. Arnold, her boss, is not happy that she is leaving.
Eve, you can't just leave right now. You've got to give me at least 2 weeks' notice.
Arnold, I just can't take it anymore. The things we sell here are very poor quality, and the salespeople are not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our products.
Eve, I know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but I am trying hard to change things, and I need your help.
You always say that things are going to change, but nothing happens.
You're right that I've been slow to change things, but I just fired the director of sales.
Oh, I didn't know that.
Our new director is going to hire a new sales staff. All I'm asking for is 2 more weeks. By then, the new director of sales will be comfortable in his position.
All right. That sounds reasonable. I want to be fair.
I know that you do, Eve. You've always been fair to me.
Okay. I'll agree to stay 2 more weeks, but not a day more. I've already found another job.
我们再听一遍商务对话，请大家注意听 Eve 为什么要辞职。
Eve, you can't just leave right now. You've got to give me at least 2 weeks' notice.
Arnold, I just can't take it anymore. The things we sell here are very poor quality, and the salespeople are not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our products.
Eve, I know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but I am trying hard to change things, and I need your help.
You always say that things are going to change, but nothing happens.
You're right that I've been slow to change things, but I just fired the director of sales.
Oh, I didn't know that.
Our new director is going to hire a new sales staff. All I'm asking for is 2 more weeks. By then, the new director of sales will be comfortable in his position.
All right. That sounds reasonable. I want to be fair.
I know that you do, Eve. You've always been fair to me.
Okay. I'll agree to stay 2 more weeks, but not a day more. I've already found another job. The things we sell here are very poor quality, and the salespeople are not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our products.
另外还有管理层改革的速度太慢等等。
Focus on functions. Agreement and compromise.
语言功能。学习表示同意和妥协的语句。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I know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You're right that I've been slow to change things. All right, that sounds reasonable. I'll agree to stay 2 more weeks.
Gary's tips.
Gary 提示。Gary 以 Eve 和 Arnold 的对话为例子。讨论表示同意和妥协的句子。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oming to agreement or compromise. A compromise is when both people change their positions a litt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egins with a strong disagreement,But it ends with a compromise. Let's see how that happens. At first, Eve is very upset, and Arnold agrees that she has reasons to be upset. He says, I know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Arnold, I just can't take it anymore. The things we sell here are very poor quality, and the salespeople are not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our products.
Eve, I know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but I am trying hard to change things, and I need your help.
He continues to find points of agreement, using the expression, "You're right."
You always say that things are going to change, but nothing happens.
You're right that I've been slow to change things, but I just fired the director of sales.
Oh, I didn't know that.
He asks her again to stay for 2 more weeks, and she agrees.
All I'm asking for is 2 more weeks. By then, the new director of sales will be comfortable in his position.
All right. That sounds reasonable.
We see the same pattern when Ms. Graham agrees to delay her decision until after the meeting with Mr. Blake.
Shouldn't we listen to his final proposal before we make a decision?
Oh, you're probably right. I want to be fair to him.
So do I.
Even though Mr. Epstein does not succeed in changing Ms. Graham's mind, he does convince her to wait 1 more 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Gary 分析前面的商务对话，他指出，开始的时候双方分歧很大，Eve 有不满情绪。后来由于 Arnold 一再表示同意 Eve 的某些意见，终于使双方达成妥协。Eve 同意在公司里再待2个星期才走。我们再仔细听听 Gary 的分析。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oming to agreement or compromise. A compromise is when both people change their positions a litt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egins with a strong disagreement, but it ends with a compromise. Let's see how that happens.At first, Eve is very upset, and Arnold agrees that she has reasons to be upset. He says, I know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Arnold, I just can't take it anymore. The things we sell here are very poor quality, and the salespeople are not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our products.
Eve, I know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but I am trying hard to change things, and I need your help.
He continues to find points of agreement, using the expression, you're right.
You always say that things are going to change, but nothing happens.
You're right that I've been slow to change things, but I just fired the director of sales.
Oh, I didn't know that.
He asks her again to stay for 2 more weeks, and she agrees.
All I'm asking for is 2 more weeks. By then, the new director of sales will be comfortable in his position.
All right. That sounds reasonable.
We see the same pattern when Ms. Graham agrees to delay her decision until after the meeting with Mr. Blake.
Shouldn't we listen to his final proposal before we make a decision?
Oh, you're probably right. I want to be fair to him.
So do I.
Even though Mr. Epstein does not succeed in changing Ms. Graham's mind, he does convince her to wait 1 more 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执法机构说 FBI 调查员在几个星期前就知道在另一项调查中发现的电子邮件可能和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案子有关，但是一直到上星期五，也就是投票日之前11天才透露出来。现在还不清楚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一直等到临近选举的时候才宣布，也不清楚他是何时知道的。FBI 星期五宣布正在审议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批新电邮的说法，继续引起轩然大波。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处理电邮问题的案子本来已经在几个月前结案了，但是风波又起。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凯恩在 ABC 电视网的本周节目中说，这让人极为困惑，我无法理解这些行动，这些行动完全没有先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竞选经理康威也在这个节目中表示，腐败的疑云跟着克林顿走， FBI 在选举日的11天前的这个出色之举意味着那里肯定有事情。联邦调查局此举激起一场政治狂热，部分原因是人们不清楚这些电子邮件的内容和相关性，可能到了11月8日投票的时候仍然不清楚。克林顿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竞选的时候告诉观众，在选举前夕宣布这种事，而且信息量又这么小，是很奇怪的。在美国大选投票日的9天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选战中实力接近，相持不下。华盛顿邮报和 ABC 新闻的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的领先幅度下降了一个百分点，46%比45%。这两个新闻机构表示，对于投票可能性很大的这些选民的调查，有一部分是在给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宣布要检查新发现的一些克林顿电邮之后进行的。而在今年7月，科米曾经给有关的调查工作结案，认为没有理由提出刑事诉讼。华盛顿邮报和 ABC 新闻部的民调显示，60%多的选民说新调查的事不影响他们的投票决定，而另外30%多的人表示他们支持克林顿的愿望减少了，只有2%的人说他们支持克林顿的愿望加强了。曾经多次表示自己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处理公务是一个错误的克林顿，要求 FBI 公布那些电邮的详细内容。克林顿在大选关键州佛罗里达竞选的时候表示，川普的气质不适合当总统，他完全不配当总统。而川普在推特上写道，就在几天前，希拉里和民主党人还喜爱和赞扬联邦调查局局长。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一行星期一在南京拜谒了中山陵。洪秀柱在中山陵发表讲话说，中山先生的伟大情操是两岸人民所推崇的，相信在他的感召之下，我们两岸必定能够为了民族的复兴、民生的繁荣进一步，我们一定可以携手并进，一起奋斗，创造未来的荣景。据报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洪秀柱的习洪会将在11月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自从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上任以来，中国中断了与台湾的官方沟通，各方都在关注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此行对两岸关系目前的僵局会有什么影响。意大利中部星期天发生 6.6 级地震之后，总理伦齐承诺要进行重建，这是意大利新36年来最强烈的一次地震。星期天的地震没有造成死亡，不过有至少20个人受轻伤，不间断的余震给救灾工作带来了困难。当地人说，有一些历史建筑在星期天的地震中被毁坏，包括诺恰尔市建于14世纪的圣本笃教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世界上7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暴露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6倍以上的空气污染。这项报告在联合国即将在马拉喀什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的前一个星期公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长安东尼·雷克表示，空气污染是造成全世界约6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每天都在威胁着数百人的生命和未来。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0月2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是开始回落，显示政府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的措施呢，似乎是正在发挥作用。今年1到8月，中国一些城市的房价是上涨了30%以上，出现了继2015年中国这个全民炒股之后，2016年全民炒房的景象。那么，中国的富豪、房地产大亨王健林曾经对 CNN 表示，中国房地产是史上最大的泡沫。那么，有经济人士就担心，中国房地产这个泡沫一旦被戳破，其对中国经济的破坏程度将远远超过股市的崩盘。中国政府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的举措是否真的发挥了作用？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有没有最终被戳破的可能呢？那么今晚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这个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夏叶良博士，欢迎夏博士。
啊，林峰好。
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泽西州参与节目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欢迎何女士。
主持人好，观众好。
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现在就进入这个话题讨论。那么夏教授，我们想先请您来回答一下，就是这个中国官方公布数据，这个10月份是提前发布的这个房价的数据，的确是看出来哈，这个中国这个主要城市，包括一线城市，还有部分的这个二线城市，房价是出现了回落。那么您认为是否是这个官方的这个政府这个举措是发挥了效这个作用呢？
我不太认同这个。因为政府管控房价、打压房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出现大的泡沫，这个主要原因当然是政府。因为过去我多次谈到过，我说首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因为这个土地的供给是由国家掌控的，它不是一个自由交易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每一轮这个房价或涨或跌，跟政府的政策有密切相关性。有的时候呢，政府是希望抬高房价，甚至政府人为的去联合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在一定时间里边托市。那么有的时候呢，又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打压房价，就好比你要养一头猪，你一会儿要催肥，给它吃那个催肥剂，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又要让它减肥，所以这样的折腾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也受不了，何况中国的市场还极其的不正常。
那么同样的问题想请教这个何青莲女士，那么您认为这个是不是政府的这个措施是发挥了效应？那么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冷却降温降下来了呢？
没有。为什么呢？我前一天写过一篇文章谈过这个中国的房市呢，是政府做专家裁判，还有就是参赌者。那么参赌者当然不是中央政府，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呢不断的让央行放钱，就货币放水，去年呢是11.7万亿新增货币呢全部进了这个房地产，大概95%进了，然后剩下的5%呢也是和房地产相关的一些地方。然后今年呢这个货币新增货币量呢可能不会比去年少，因为还有几个月都没统计出，后面还有2个月，前面呢这几个月呢还没有完全出来，每个月都是数千亿、上万亿的怎么样那么就是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房抵贷，就是让大家呢可以把现有的房子抵押，而且抵押的时候呢估高价值，然后银行再给他贷款。就这样，很多人呢不是把这个房地产呢当作一个居住功能的投资品，而是当作一个投机品。最近要打压，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觉得房市这个货币蓄水池吧太满了，有可能会 溃决，然后呢就会影响中国经济。
嗯，
因为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依赖症已经太深太深，所以呢决定呢最近要推行债转股。
嗯，
那么他又想把这个货币呢引往这个股市，因为这个债转股的目标不是让这个几大金融公司啊、保险行业啊那些实施债转股的公司长期持有股票，最终还是要上市，吸引股民来买。那么现在呢，吸引股民是一个，同时呢又加上外资呢最近有点表态，希望到中国政府到中国去购买这个债券。
嗯，
因为全世界呢现在这个购买国债都是负利率。像那个德国包括瑞士都已经出现这个情况。
嗯，
那么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呢还有这个 2.7 的利率，最近降下来一点点 2.6、已经相当有吸引力了，所以他现在是准备把资金往那边引。我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啊，
嗯，
中国这些年是世界上第一大那个印钞机。
嗯，
那么这些货币为什么这样大量投放还没感觉到通胀特别厉害呢？是因为周小川发明了一个辞职令，就是2010年的时候，他在这个财经年会上面说了，这个这么多货币为了圈住流动性，那么呢要做辞职，那么这个辞职呢，一个是股市，一个是房市，
嗯，
然后就把这个外来的流动性呢就挡住，在有时候适当的放一点进来。本国的流动性就在这两个池子里面轮流的转，然后就不让这个绝地。所以我觉得大家从这个来从这个池子论来考虑央行超发货币以及通胀率没有特别疯狂的就找到解释了。
嗯，夏教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是起起伏伏，那么我想问您，就这一轮，这个2010年这一轮的这个中国房地产市场是突然火爆，它的这个直接的导火索、直接起因是什么呢？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然后出口呢也锐减，还有外汇储备啊，就是资本外逃现象非常的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政府希望制造经济热点，股市大家知道一蹶不振，所以呢，这时候就是把房市作为一个重点来这个烘托。那么在有些地方当时出现了很多假购房的情况。
嗯，
我们知道这个政府授意银行、房地产开发商还有这个购买者几方这个做局，有些地方那个交易的那个数字和实际上真正发生的交易是不符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在好像冷却的时候或者萧条的时候，政府想办法托市。
嗯，
那么一旦房价增起来了，政府又开始采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打压，所以这一冷一热，忽胀忽冷的这种，就是让老百姓也没有办法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这一轮呢，老百姓心理上有一种恐慌，
嗯，
觉得是大概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嗯，
因为你投资到其他的行业，实业啊，或者其他的办公司办企业，还有那个你开店都很难赚到钱。
嗯，
而房地产，那你就看到眼睁睁的两三个月就能翻很多啊，就挣很多钱。
嗯，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老百姓想带一种赌博的心理，说赌一把吧，最后一次机会。
嗯，
有的人入市之后，还果然在很短的时间里边，至少市面价值上涨了幅度很大。
嗯，
但是现在大家就想在担心，能不能在政府打压房价真正下跌之前，把手中的房子卖出去。
嗯，
就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心理预期，至少比原来的心理预期要高一些卖出去。所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人卖了以后大笔的现金放在手中不踏实，他们很多人想换成美元，但是最近的情况是美元现在想兑换是越来越困难了。原来国家外管局规定的是一个人一个年度可以换50,000美元，现在呢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他们出台了很多刁难的措施，使得你连这个都没办法达到。我们知道现在从中国大陆向美国转移这个外汇，转移美元也比以前困难得多。
嗯，还想请教夏教授，就是我记得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甚至是在2014年年末的时候，这个媒体上，中国包括外媒还有中国的国内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萧条。那么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大型的，不是最大的，但是一些比较知名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出现了这个破产还有这个资金链断裂的这种情况。那么想请问您一下，您认为这个今年这个政府这个刺激这个房地产市场，有没有可能是在帮助这些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我觉得主要是在政府在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在其次。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边，房地产开发商大多数都是空手套白狼，自有资金比例非常低，有的呢甚至银行贷款所占的比重达到80%以上90%以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银行经常是被房地产企业所绑架，说一旦房地产企业破产，也就是说银行就会出现大量的坏账呆账，那到那个时候呢，银行也会有可能出现破产，因为现在从理论上来讲是允许破产的。但另一方面呢，我想国家的那些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国家是不希望它破产的，如果要破产也是先破产民营这个银行。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政府呢，它一方面在打压房价，另一方面呢，他又不希望真的说有大批的房地产企业都倒闭，所以他可能会采取一种鼓励兼并的方式，所以让那些有国有企业控股背景的这样的一些大企业房地产企业去收购那些濒临倒闭的房地产企业，这可能也是达到这个国有化这样一个目标的一个手段。
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认为这次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个突然火爆，有没有是就是想救一下这个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是就是救一下整个这个房地产业带动的这个经济层面的这么一个考量呢？
我觉得这是次要考虑，其实主要是救银行，因为银行里现在呢，那个坏账率又升高，早就已经到了那个什么了。据说是到了 GDP 的多少10%左右，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必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地方政府呢开发土地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借了不少钱，这些钱必须要卖了土地以后才能够还过去，这是一头。第二条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建设资金基本上也是向银行带来的。第三呢，就是这个个人的房贷也是向银行借的，也就是说这三头坏账一齐压的话，再加上僵尸企业那边啊，在这个情况下银行受不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银行曾经想把这个坏账呢模仿这个朱镕基，那个时候呢把这个坏账打包卖给外资银行，结果在这个去年放出信号以后，没有一家外资银行买，因为完全已经不是朱镕基那个时候的情况。朱镕基90年代为什么卖坏债成功呢？是因为外资银行不知道中国银行业怎么运作的，所以呢想把这些坏账买来分析以后了解情况。现在那一轮坏账卖掉了，付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但是呢现在的外资企业就尤其是这个投行吧，参与了这个中国银行的上市审计，早就知道中国是怎么运作的，根本就不稀罕再买。那么这一条做不到以后，这个坏账呢只有通过各方面的释放，然后这一轮新增贷款呢流向这个什么呢，个人的贷款用户、房地产商，还有就是帮这个地方政府改解了套，至少解部分套。但是呢有一个数据可能中国政府也比较失望，从这个今年一月到这个八月，房地产这么猛炒，放了这么多货币出去托市，消化那个房地产的库存量据说不到1%，那这个成果就是太小了，付的代价也太大了。这我想也是他们可能呢暂时要把这个房市压一压的原因。
何女士，我想接着想请教您，就是我记得您在您的这个博客中也谈到，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已经非常饱和，那么它这个投资率也就非常低，不值得投资了。那么想就是从这个外界来看的话，这个中国还是有巨大的这个人口，那么需求应该很大的，为什么说现在这个需求是没有了呢？为什么就是这个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包括李克强他提到这个城镇化的问题，那么希望农民工这个能够在城市定居下来，按道理来说还是应该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啊，为什么现在说没有需求了呢？
是这样吧，我们看几个数据。第一，中国城市人口呢87%拥有一套房子，就是按照一户啊87%，然后呢剩下的有几是拥有两套房的， 还有6%是三套房以上的，也就是说，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出于这个居住功能，其实中国城市人口已经不需要买房了。
嗯，
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有的连儿孙的房都已经买好了，但是呢，大家是把它作为一个投资品。
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的这个房价飞涨，还有这个通胀率，大家都觉得钱呢放到手里会贬值，所以呢就储备美元，储备房地产，还有就是把这个国内的那个帝国房产变现以后，拼命的往外国去买。这也就是在这个伦敦、美国纽约还有温哥华引起反弹，这些地方的房价不断的升高，而且据说主要客户呢是中国人。所以伦敦在今年6月、10月，伦敦市市长已经要求限制这些外来人买房。温哥华呢，现在就是增加15%的交易税，就是不管你买和卖，反正要交这么多钱，就是这个买的人就是要这样，然后卖的时候也要这样。所以现在就是全世界都很烦，说是中国人在四处购房呢，已经破坏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他们原来过得很幸福，现在买不起。温哥华甚至举起牌子，我们没有100万，反对这个中国人买房。所以这些情况呢，目前中国的事情啊，还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因为这个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释放的效应可能会影响全世界，又会反馈回来。
好，夏教授您的看法。
我刚才有一点跟何女士不同的意见，就是我认为中国很多大中城市中的那个房屋啊，居住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有严重的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一方面贪官富人他们手中有几十套房、上百套房，但另一方面呢，很多这个工薪阶层的确是买不起房，尤其是一些刚刚毕业的一些年轻人，甚至有的已经工作20年以上的人也有买不起房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这个说是主要用于投资还不大现实，有一些人是用于投资，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说刚需呢？刚需就要指那些确实有居住需求但是又买不起房的那些人，他们现在呢问题很大。所以现在为什么说有一些家长现在愿意把孩子尽可能勒紧裤腰带要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其中就有一点这样的考虑，就是孩子如果在国内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如果要结婚仍然是买不起房，那么这个房屋这个购买的负担会落在双方家长身上，而且经常会引起家庭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如果送到国外去留学，他自己来解决自己发展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方法。但是呢，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获得美国的居留签证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居留的机会，所以这里边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啊。那么刚才何女士也讲到了，现在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大量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涌向国外去购买住房，因为相对而言，无论从性价比还是从环境来讲，那要比中国好太多。你在北京四环以内随便买一套房子的那个价格，在国外就可以买相当漂亮的住宅。
那么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哈，那么先接听一位这个江苏的周先生，您好。江苏的周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中国的房屋两次暴涨，第一次是政府利用房地产搞政绩，房地产捆绑政府创效益。这次主要目的是为了拉动经济，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试探性的需求。那这样一搞，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更大。那所以说，房地产它本身是应该市场经济行为，却是搞了一个是政策激励，这样子的话，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这是时间的问题，泡沫破灭这是时间问题。我的话结束了。
好，谢谢江苏的周先生，谢谢您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同时呢，现在这个网上也有这个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就现在就来念一下这个 抄我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哈。夏教授他说，这个北京当局呢，这个年初开放这个房地产限购是被认为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是拉动经济，另外一方面是把这个货币是圈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之内哈，保证这个人民币的汇率稳定。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政策是奏效了，但是长期呢来看却加剧了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失衡，结构失衡。那么想请教这个嘉宾，这个北京当局这样的这个做法是不是一种短视的行为？那么拖延甚至是拒绝这个结构性的改革，这个当局是在等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不光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也有中央政府的意图在里边。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拉提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把这个迅速贬值的人民币再套回来。因为人民币如果兑换成外汇大量的流出中国，那对中国经济应该是雪上加霜。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实体经济一蹶不振，很多企业家对未来没有信心，不愿意往实体经济中投资。所以有些企业它这个上市公司居然它的主要的营业范围或者投资的方向是房地产市场，而且甚至还出现了在这个企业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的时候卖几套房子来救这个上市公司的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以自住为主，而现在成为一种商业投资。那么这个商业投资呢，它的这个获利性要大于实业投资的获利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一轮的这个房价上涨，其中呢有政府的这个意图。当然这个我们讲从人民币这个迅速贬值的情况来看，老百姓也是愿意配合这样一种意图，因为老百姓觉得如果有钱在手中很快就会贬值，所以不如买房子能够保值增值。
那么何女士，您认不认同这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做法是加剧了这个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这么一个问题呢？
这本来就是失衡，房地产泡高的泡沫就失衡的产物。但是我想说一句啊，就是这个房地产呢到底什么时候破灭，按照这个世界规律啊，就世界房地产市场的规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就是这个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6%以上房地产泡沫不破裂。日本呢在经济泡沫时期，那个这个投资就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例还有没到9%。那么2008年美国才6.8%，中国现在呢是14.几%，近5年以来就是在13%-14.98%之间徘徊。那么就是早就已经高处于这个世界就是近20年来10大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国家，所以呢破灭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说肯定是要破灭的。但是中国特殊在哪里呢？中国它是一个政府管控下的行政干预下的这个所谓半市场经济，在这个情况下呢，政府呢可以管住这个资金的闸门。那么这个闸门呢什么时候放水，什么时候关闸门都由政府，这就是所谓调控和放贷两者轮流来。所以我很多人问我这个时候该不该买，那时候有网友很着急，一天给我写几封私信。我告诉他听，你不要向我问这些东西。我说如果要说他是投你要想投机你就得承担，但是房地产变现的又不像股市一样几天之内就可以变，房地产它还有一个房产证，还有一个交割期，它不是一个短期投机品。所以呢很多老百姓我劝他们不要去玩这个，就像这一轮调控很多人又被圈住了，还得等到下一步政府又在这个房市上搞什么动作呢，看他能不能趁机出货。也许没有这个机会，也许有这个机会，这个赌博风险太高了。
好的，谢谢何女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打断您了。那么今天时达谈的这个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夏叶良和何青莲两位参加今天节目讨论。那么时达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达谈的全部内容。那么明天时达谈这个节目关注的是西安男电梯内暴打劝阻女，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了？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的讨论。我是林峰，祝您晚安，再见。